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欢喜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年度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托主的手中，求主操练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是结美好的果子，能够让周围的人因为我们所结的果子他们得到益处。我们将我们以下继续敬拜你的时间，我们交托父神的手中，求主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到教导，来到提醒我们。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在新年的时候有什么愿望，或者有些人已经有愿望，有些人呢从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一同来到是追求一个展翅上腾的生命，成为今年我们一个的共同的追求的目标。一个展翅上腾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呢？一个自由不受约束，能够发挥最大神给我们的能力的那种的生命，你要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这个展翅上腾的生命亦都是旧约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所提醒我们的，说我们在世界上面行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受罪恶的捆绑，很多时候生活压力呢令到我们唞不到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新的力量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疲乏的呢神是愿意赐给我们有力量，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的神愿意将力量给过我们，让你感觉到没有力量继续奔跑前面的道路的时候，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圣经说，就是少年人引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的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怎样重新得力呢？等候耶和华，在神的面前多仰望，多等候，用神的话语滋润我们的生命，用神的话语刚强我们的生命。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愿这个成为今日我们追求的一种属灵的境况。我们今天要用箴言第二十二章七至九节来思想到，当我们愿意追求一个展翅上腾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都要留意到有什么是捆绑我们，有什么成为我们生命的重担，以至我们不能够是展翅上腾，不能够高飞。这里提到有三方面的捆绑，令到我们呢不能够有一个释放自由没有能力的生命。请听我读完这三节的经文，箴言二十二章第七至第九节。第七节说，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第八节说，杀罪孽的必收灾祸，他请怒的杖也必废掉。第九节说，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第七节是讲到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展翅上腾，那是因为我们受物质金钱那种的拖累。第八节讲到我们受罪的束缚，不能够展翅上腾。第九节是形容到一个在自我的束缚里面得到释放的人，他怎样能够在生命里面展翅上腾。让我们来到思想这三节经文，给我们提醒。第七节说，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我要留意的就是这一节是讲到一个的情况，这个的箴言的作者他的观察所得到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堕落犯罪的世界里面，在历史上面，在今日的时代里面，我们常常见到的是有钱的他们同时有权势，他们去管辖那些贫穷弱势的群体，以致弱势的群体是被束缚。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没有钱欠人钱的时候，他受债主那种的束缚和管辖。这个是一个观察的现象，这个亦都是堕落犯罪之后 人类社会一个经常我们所看到的。在国际社会里面我们发现什么呢？富有的国家他们有权势，他们欺压贫穷弱势的国家，甚至将他们捉到他们国家的树，当他们奴隶这样来到使用。这个是我们所见到的在历史上面的情况。但我们都要留意，在历史上面都给我们看到的例子，物极必反，是吗？譬如中国文革的时代，就是他资产阶级的人被打击，因为你有钱，你是财主，你是知识分子，你是信徒，被打击，弱势群体他们起来。我们今天也都见到贫穷的国家，他们用恐怖主义来到是反击富有而强势的国家，这个也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我们都不喜欢见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在香港我们都时时听到人说，今天呢香港是商人治港，有钱的人呢他们管理香港，在香港的弱势的群体呢，他们说我们要追求民主，我们呢用民主来到带出对抗。这个也是为什么香港社会有这么多的分化，这么多的对立，富户管下穷人，穷人就没有自由了，是吧？穷人受欺压。但我们要留意的，圣经常常给我们看到，其实有钱的人有权势的人，他们所受的欺压，他们所受的那种的约束是更加大，比穷人弱势群体更加大。有钱的 穷苦的都是受物质主义、物质金钱所束缚，是不得到自由。有钱的被他们的金钱所束缚，这个是我们常常所见到的，他们一样是没有自由。为什么有钱的他们都受束缚呢？就不是因为钱有什么问题，圣经从来没有说钱本身有问题，而是我们对钱的态度呢是产生今天的问题。什么态度呢？贪心。今天最大的问题带来给我们束缚的是我们的贪心，而钱是成为我们的试探，成为我们的引诱。但我们在钱的束缚里面，我们都留意就是物质的缺乏呢，很多时候不是带来贪心的根源。很多人不是因为他物质缺乏他贪心，而我们发现穷苦的人家只要他们得到温饱的时候，他们很欢喜很快乐的。反而是什么呢？是物质丰富是带来给我们有贪心。物质丰富的时候我们要越多，赚钱的机会越大的时候我们想要越多，停不了的那种的贪心。弟兄姊妹，这个是问题。物质的缺乏往往不会带来贪心，而物质的丰富个危险是更加大。你试想一个人大学毕业之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他考虑晋升的机会，越升越高的时候，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好的时候，他不舍得放手，我要继续地爬上去，继续地赚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这种的贪心叫我们失去自由，我们不能有自由去敬拜神，说我工作越来越忙，我在公司责任越来越大，礼拜日我要翻工，或者礼拜日我好累，我拼命做了六日，你要休息一下。对金钱那种的贪心叫我们不能够敬拜神，有自由的敬拜神。很多时候金钱给我们有约束，叫我们不能够放下我们的工作来陪伴我们家里的人。金钱带来给我们有约束，叫我们不能够有自由受捆绑，我们不能够好好教导我们的子女。很多人被金钱所束缚，我们没有自由好好的来到是处理我们身体健康的问题，就是这样的缘故。很多人是在富有的里面，我们的贪心越来越大，我们很多东西越来越不放得低， 因此为了钱的缘故，我们失去亲近神，我们失去健康，我们失去家人。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我们知道财富可以带来给我们很大的约束。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以利沙先知，他一个在金钱上面得到释放的人。因为当有一次这个亚兰王的大元帅乃曼患了大麻风来到找他医治，神使用以利沙医好他，他带了很多的金银，带了很多的衣物要来送给这个以利沙。以利沙知道他不应该收取这笔的钱财，一口的拒绝，怎样哀呢他都不肯收，因为以利沙从金钱的束缚里面得到释放。神以为他应该有的他就有，在神的旨意里面他不应该有的这些钱财他不要，但是他的仆人基哈西却不是这样，他受财富的束缚。基哈西他的仆人本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是吗？他安分守己，他前途相当好，是吗？跟着有这么伟大的先知，先知都不会薄待他，我想他收入都不错，有份这么好的职业，但竟然为了小小的贪心，主人怎么这么傻的呢？这么大份的礼物他都不要，他不要我要，结果呢他的贪心毁灭了他的生命。耶稣所讲的不义的管家亦都是同样的情况，这个管家本来亦都有份好的职业，是吗？但就是因为小小的贪心，以权谋私，结果呢他损失很大。香港我想是充满了这样的人，因为赚钱的机会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失去。最近在报纸看到一对的夫妇的见证，夫妇都是典型的香港的人，他们勤力读书，结果这个丈夫和太太都拿到博士的学位。这个丈夫在香港政府教统局那处有个好的职位，太太在医学院那处当教授，两个人呢职业很好，太太很喜欢他份职业做得很好，两个人赚的钱都不少，但竟然为了小小的贪心，他们毁灭了他们的前途。他们用了政府机构给他们的房屋的津贴，用来租用自己拥有的物业，结果被廉政公署来到是举控他们，结果身败名裂，失去他们所喜欢的职业。这个丈夫在极度的灰心失望绝望的里面，他写下遗书要自杀，但被发现被送到医院那次观察几天又放了他出来。在那段日子里面，他感觉到人生极大的黑暗，没了前途，想死。什么带来这样的灾难呢？财富的捆绑带来这样的下场。感谢神，在他极度的灰心失望的时候，他遇见主耶稣基督，有人向他传福音，他信了主之后生命有新的开始，钱财不再成为他们的捆绑。人要经过这么大的教训，然后才能够脱离金钱的捆绑，何等可惜，是吧？差点连生命都失去。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金钱的试探引诱的里面，我们能够胜过，不要让金钱的试探引诱成为我们生命的捆绑。我们属灵的生命不能够展翅上腾，我们不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去荣耀我们的主。我们怎样能够胜过这个金钱的试探和引诱呢？我想第一样东西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理，就是神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愿意我们属灵有丰富，也都愿意我们在物质上面有丰富。我们讲这一点呢，因为很多基督徒都误会呢，以为信耶稣之后呢就没有发达机会的了，这样不做得那样不做得，怎样赚钱呢？ 做基督徒呢好难搵钱，好多人有咁样嘅思想，以为神唔愿意我哋发达。但圣经从来冇咁样讲。但事实上呢，我哋亦都发现好多信咗主之后呢，佢唔会特别发达，係咪？好多信咗主之后呢，比以前经济环境更加差。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呢？既然神愿意我哋呢在属灵和物质上面都有丰富的时候，其实圣经常提醒我们个原因，就是因为神知道，神要给我们知道财富、金钱、物质是极度危险的东西，不是很多人能够处理得好的，不是很多人能够在金钱的试探引诱之下能够站立得住的。神知道金钱对我们的危险，所以神爱我们的时候不会给我们太多钱，哇，这样就很不值做基督徒。大家都知道毒品的危险，是不是？譬如鸦片都可以医病，可以医病。你既然这么好的东西，那为什么你政府要禁呢？就是因为虽然有一些的好处，但会令到我们上瘾，和那个的坏处是多过好处，而且呢大部分的人不能够在鸦片的试探引诱之下能够站立得稳，没有人能够对付得到。所以禁止是应该的，不然就害死很多人。其实金钱财富呢在神的眼光中比毒品的危险是更加大，所以难怪在圣经里面成熟的人，好像这个箴言第三十章的阿古尔，他祈祷说，神啊，你不要给我太贫穷，又不要给我太有钱，如果我太有钱的时候我不认你离开神，因为我太穷困的时候我要偷东西，我得罪你。对神啊，他有自知之明，是吗？不要给我太多，又不要给我太少，给我足够就好了。我想神都是这样的，知道我们的情况。很多人不是啊，你试一下我，你给多些钱我，看看我会不会处理得好。其实你这样想的时候，就好像很多上了毒瘾的人一样，个个起先都是说不会的，个个会上瘾，我都不会上瘾的。个个呢在毒品的面前站立不住，我站立得住的，就是这样上瘾。所以神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在金钱上面得到释放的人，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一样欢喜快乐，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情况。第二方面，我们怎样胜过这个的财富的捆绑呢？就是我们有清楚的人生价值观。圣经常告诉我们，上面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经文也都告诉我们，世界上面有很多的东西比财富更加宝贵的，在金钱挂帅的香港社会里面，我们更加要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一个人是为了金钱而牺牲他敬拜神的机会的，这个何等的可惜呢？我们的价值观有问题，为了赚钱我们牺牲我们的品格，这个何等的愚昧。为了财富我们牺牲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这个何等的愚昧。在神的价值观里面，属灵的生命，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比财富是宝贵很多很多倍。在圣经里面也都给我们看到，神要我们追求的更宝贵的东西，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所以耶稣鼓励他的门徒，你们要积蓄五谷到永生。我们要追求的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财富只有今生的价值，不能够给我们带进永恒，唯有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的品格，我们可以带进永生。唯有我们靠主的恩典带领人信耶稣的那一班人，那些是积蓄五谷到永生。弟兄姊妹，在金钱挂帅的香港社会里面，我们何等需要从金钱的束缚那处得到释放。第三方面，我们要胜过财富的捆绑的，就是我们要清楚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再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所拥有一切的主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他十字架宝血所买赎的，即是我们已经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他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拥有一切的主人。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将我们奉献给主耶稣基督，一生被他使用的意思就是这样，神没有强迫我们，是我们自愿的，让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掌权。这样的人呢，我们的生命才是丰盛，才是自由的。我们以管家的身份来到是打理我们的钱财，管家有很多钱，钱又不是他的，他也不用那么欢喜，是吧？钱少的时候又不用那么闭翳，钱不是他的， 是主人的嘛，主人交他管理的。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身份，确认自己这样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无论在什么经济环境里面，我们都能够感谢神，是吧？求主给我们在今天的世代里面，如果我们要展翅上腾，我们必须从物质的捆绑的书得到释放。第二方面，我们要从什么得到释放呢？第八节告诉我们，我们从罪的捆绑的书，我们要追求得到释放。你说杀罪业的必受灾祸，我们首先明白什么是罪业，什么是罪。一切不符合神旨意的事情都是罪。如果我们心里面想一些不合神旨意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是罪。所以罪是思想，罪亦都是行动，是行为。我们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这个是罪。罪呢，圣经说呢，更加是我们的本性。罪在我们本性里面，我们有犯罪的倾向，远离神的倾向，我们有爱世界，享受最终之乐那种的倾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发现哇，礼拜日要一早起身那么冻回教会真的很艰难。如果说朋友去烧烤去看戏，哇，我们呢很兴奋。我们知道这样的心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总会这样。人家会派单张去传福音，哇，我们里面呢很勉强，里面很不舒服。有些人说呢，啊，我们去行街去看戏去买东西，哇，我们很兴奋。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罪性。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之后，我们的倾向是倾向于做神所不喜欢的事情，对神的事情呢，我们有一种的反抗。所以我们要操练自己，让我们从这个罪的本性里面呢得到释放。我们很自由的，很欢喜快乐的敬拜神，我们很自由很欢喜快乐的去做一些神所喜欢的事情，很自由很快乐的去思想合乎神心意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从罪里面得到释放。所以罪是思想，是行为，是本性。而且呢，我们不要忘记圣经还告诉我们，罪不单止是我们所想我们所做的，罪呢还是我们不去想不去做的，都可以是我们的罪。所以雅各书第四章说呢，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个就是罪。我们知道了我们应该做这件事，但我们没有去做，这个是我们的罪。我们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我们应该将身体奉献当作活祭，我们没有这样做，这个是罪。当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敬拜神，每个礼拜都去敬拜神，不能停止聚会，当我们没有敬拜神停止聚会的时候，那个是严重的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敬拜神是我们属神的人首要的责任。当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爱惜我们的身体，我们放纵自己吃不应该吃的东西，应该睡觉又不睡觉，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是犯罪。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好撒玛利亚人那个的故事所教导我们，是吗？那个祭司利未人，他走过那个受伤的人，他没有理他，警察不能够是去控告这个祭司，不能够控告那个利未人，但是神可以 话我哋听，我哋有罪，因为我哋冇关心嗰个受伤嘅人。法律面前我哋冇罪，喺神面前我哋有罪。因为圣经话我哋听咧，知道行善，我哋冇去行嘅，呢个就系我哋嘅罪。罪系可怕嘅东西，罪系我哋嘅捆绑。但呢个还话我哋听咧，第八节，杀罪业的必受灾祸。呢个系神属灵嘅原则。大自然原则就是你种啲乜嘢，你种呢个苹果就收苹果，你种橙嘅种子就收橙，唔会种苹果收橙。呢个大自然嘅原则，属灵嘅原则，亦都系同样嘅情况。当我哋杀种杀罪业嘅种子嘅时候，我哋所收嘅就必定系灾祸，即系话罪有一定嘅效果，我哋需要留意嘅。可惜很多人看不到这个的真理，因为犯罪不要紧，我都犯了这么久了，我仍然好地地，仍然没人抽胜我，没人刑罚我。但我们不要那么欢喜，你的情况呢不是、取消了神的定律，而在神的定律里面那个效果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罪有一定的效果，我们不能够周围呢杀罪业，而以为呢我们不会受灾难。等于一个人呢走一间最高级的酒店，人家问他你什么房啊，总统套房啦，当然我进去住，叫最靓最好的东西吃，日日享受，又叫酒店帮他买些最好的东西回来，一日两日三日一个礼拜之后呢，他说好了我要走了，对经理说拜拜我要走了，你不要走住账单，结账结账先走得、啊、看到账单的时候吓了一大跳，哇原来这么多钱、啊、我付不起、啊、银行没钱我又失业、啊、今天很多人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杀罪业，不断的杀罪业，享受罪中之乐，而以为呢他能够是逃避这个的灾祸。圣经说我们听杀罪的必定必定受灾祸，是时间的问题，罪有他一定的后果，罪有他的报应。但是所有遭遇灾难的人呢都因为犯罪，我们都要常常呢彼此的提醒。有时一个人遭遇不测灾难，是神给他的试炼都不定，在逆境的里面可能是神爱他，给他这个操练。但我们都要知道呢，这个也都告诉我们，罪很多时候不单只有后果，而且罪是伤害自己和伤害别人的。这里说这个的杀罪业的人呢，他请怒的仗，就是他发怒要来到攻击，要伤害别人。其实这个我们看到的呢，他先伤害自己啊！一个发怒的人，一个请怒的人，是伤害着自己。那他为什么会发怒呢？因为这个杀罪业的人在犯罪的里面，虽然表面看来未受到惩罚，没受到什么的影响，但是内心有罪疚感不平安。这个罪疚感不平安叫他没有喜乐。当一个人没有喜乐的时候，虽然物质咁丰富，但系冇喜乐嘅时候，佢好猛整，佢要攻击别人，要赖人。因此呢，佢请怒嘅仗，咪表示首先咧佢自己受损害，但系佢亦都要伤害别人。但系神系公义嘅，他请怒嘅仗咧也必废掉，神唔会用佢要攻击人，要破坏人嘅生命咧得到成功。做坏事嘅人，神话咧我哋唔使惊佢。他们必定不会成功。最好的例子呢，我们常常说就是旧约的哈曼，是吗？这个杀罪业的人，他很骄傲，他想杀害抹底改，杀害抹底改他的全族，结果怎样？他请怒的杖落在自己的身上，神废除了他。史提林是这样的情况，希特拉是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面我们见到 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杀罪的人，他们收的是灾祸，他们请怒的杖神将他废除。我们怎样能够胜过罪呢？不再受罪的捆绑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来到世界上面，为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叫我们从罪得到释放。未信耶稣的人需要信耶稣得到罪的洁净、罪的释放。信耶稣的人，我们有罪的时候都同样需要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才能够得到最彻底的解决。我们以为我犯罪，罪疚感带来我里面很多的情绪问题，我又常常发怒，我充满了恐惧，我里面很多不安，没有喜乐。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说我去看治疗师，没错，我们应该看治疗师，但治疗师只能够给到我们表面上面在这些症状上面的纾解，真正能够解决我们内心那种的不安、内心的恐惧、我们内心的没有喜乐，唯有主耶稣基督。我们去到祂面前，我们罪得到祂赦免的时候，我们彻底的从罪得到释放，不再恐惧，不再空虚，不再不安。这个是唯一的方法。就好像撒该一样，是吗？祂知道自己有罪，里面充满了不安。耶稣经过的时候，祂说我要见耶稣，但见不到啊！耶稣望上在树上，见到祂，他见到耶稣，耶稣说今天我要去你家。当耶稣进入他的家庭，进入他的生命的时候，他罪的捆绑得到释放。他对耶稣怎么说呢？好难得，他说我将我所有的一半给个穷人。一个本来很贪钱的人讲这样的说话不容易，即证明他从财富得到释放。他又说，如果讹诈了谁？讹诈人是犯罪，是吧？他有讹诈人的罪，如果我讹诈谁呢？我给他四倍，这个又不容易，我又给他一半也好，是吧？给他四倍，也是证明他从罪的捆绑那时得到释放。耶稣基督叫撒该从罪得到释放，都能够叫你和我从罪得到释放。第二方面，我们怎样胜过罪，脱离罪的捆绑呢？就是离开犯罪的环境。有一间教会一个姊妹呢，有一次去找她的牧师，那个牧师说我信主的时候很有喜乐，很有平安，但现在我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我很想得回以前那些喜乐和平安，你教我怎么做？牧师说，那你看看你生命里面有什么问题啊、你在哪处跌倒，你在哪里起翻身？他说不要讲那些了，请你不要讲那些，我只是想得回我的喜乐和平安。牧师说不得的，要解决你的问题，我要知道你在哪处跌倒。结果讲讲下的时候，他承认他搬了进去跟他男朋友一起住，未结婚跟他男朋友同居，就是基督徒他知道这个是罪，这个是不对。在这样的罪疚感里面，他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我想这样一位的女士呢，在不喜乐不平安向妈妈发怒，妈妈我今天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你没给到我家有温暖，所以今天我要成为这样的人。她又向她男朋友发怒，是你令到我今天没有喜乐，但其实是他自己，是自己要承担罪的责任。唯一的方法是离开男朋友的家，甚至可能需要离开他男朋友。几时我们不肯离开犯罪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罪继续会困扰我们。有个人在北京犯罪，离开北京，广州有个试探引诱你犯罪的，离开广州，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逃避罪的私欲，我们要逃避。 胜过罪，叫我们能够展翅上腾，在罪的捆绑之下，我们的能力被夺去，我们走疲乏的人生。求主叫我们能够胜过罪。第三方面我们要胜过的，就是这个自我。其实对我们最大捆绑的是这个自我，自我为中心是所有罪的源头，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个自我。胜过自我的时候，就是胜过财富的捆绑，也都胜过罪的捆绑。第九节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这个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胜过这个自我的捆绑，有一个自由高飞展翅上腾的生命。眼目慈善，即是反映他心里面满有慈善爱心。一个人心里面怎样，在他的表情，在他的面，特别在他眼上是看得到的。他看到一个人目露凶光的时候，这个人呢心里面充满仇恨。一个人愁眉苦脸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内心很悲哀。所以从一个 面容呢，我们看到他内心的境况是怎样。有时我们可以装饰，可以呃下自己，呃下别人，但长远来看，从一个人的面孔和眼目可以看到他眼目慈善的，即是满有爱心，就必蒙福。为什么蒙福呢？因为他已经胜过自我的捆绑，爱就胜过自我的捆绑。因为爱是将好处给过别人，爱是怎样的呢？就是下半节所说的，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能够将他所有的同人分享，这个是爱。爱是给出去的，罪呢是自私的，只求自己拥有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胜过自我的时候，是何等快乐，因为他是蒙福的，神所赐福的人。但是这个我们看到，我们有内心那种的爱，亦都应该有行动，是吗？这个人有内心，有外表的流露，亦都有行动，将食物分过给人。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内心他是没有行为的，这个人有灾难，我很关心他，我很爱他，那对他怎么说呢？好了，真的好等你闭翳，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有爱心没有行动。但我们看到另外有一些人呢，有行动却是没有爱心，同样是不符合圣经这样的标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你说这个人个个人都说他有爱心，圣经说未必，将所有周济穷人你都说他没有爱心，圣经说是啊。而且呢，进一步将他舍己身的人焚烧，改变社会的制度，连自己的生命都牺牲，却是没有爱。那又怎样？对自己没益，对人家有益，你将所有周济穷人，人家穷人得到益处，你自己得不到益处。爱是全人的一种的表达，不能够只是放在心里，要将你的食物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且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这个人不是很有钱，因为有钱的人他不是将食物分给别人，他是将自己有剩余的，有多余的，自己使不完的，你要给别人。这个人不是这样的，将他自己的食物他用来分给别人，不是说你将多余的分给别人那就没有爱心了，不是，都有爱心，但是比不上那个呢将自己的食物分给别人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特别称赞在圣殿里面奉献那个的穷寡妇，是吗？将他养生的都摆上，这个是爱，对神的爱。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讲到马其顿教会的见证，当他们知道耶路撒冷的信徒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说保罗，我们愿意将钱送过去。保罗说不好啦。我想保罗在那里的意思就是，喂，你们自己都有需要啊。保罗怎么说呢？马其顿教会极穷之间格外显出乐捐的口音，不是在他们多余的时候他们显出乐捐的口音，这个是次等的，是更高一等的那种爱心的表现。极穷之间不是说在他们很穷的时候，是极穷极穷的时候他都找出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这个才是神所欣赏的。是吗？所以最美丽的故事呢，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在以前苏联的西伯利亚这样的很痛苦艰苦的集中营，那些政治犯也都有些因为信仰因为信耶稣而被人捉去那些坐监的人，他所经历的实在十分的痛苦。但是那些在集中营里面那些基督徒，他们敬虔爱神到一个地步，怎样呢？他说在监狱里面我们都仍然要奉行十一奉献。怎样有十一奉献呢？根本什么都没有了，是吧？一天一片面包一杯水，一天都肚饿，有什么可以十一奉献？他们的方法就是到第十日的时候，那片面包呢拿出来自己不吃，找一个比他更加需要的人给他吃。这样的人是胜过物质胜过罪胜过自我的人。一个人怎样能够成为这样生命自由高飞，集中营的艰苦并没有将他囚禁，他的生命继续在那处不断的提升，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呢由基督在他生命里面掌权，耶稣是他们生命的王，将生命的王权给过耶稣基督，耶稣管理我的生命，耶稣的真理管理我的生命。这样的人是一个展翅上腾生命高飞的人，唯有这样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自我。不是我自己管我的生命，不是我自己管我的一切，是耶稣管我的一切。当一个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他又会爱邻舍。当我们爱神爱邻舍的时候，我们就胜过爱自己的罪咯，就是这么简单。当我们有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的时候，我们得到从财富捆绑那处释放过来，从罪的捆绑释放过来，我们的自我我们已经胜过。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当我们活在自我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自大叫我们远离神。我已经这么大了，我想要敬拜神了。我们的自满成为我们的捆绑，不能够成长，不能够蒙福，因为我们已经满了，神的恩典不能倾倒下来嘛。唯有当我们的器皿空的时候，神能够倾倒下来。但我们都不要忘记，有些人有极度的自卑感，这个都是一种捆绑，低贬自己，常常觉得自己比不起人，自己有很多的欠缺，见到人的时候就面红红，觉得自己真的很惭愧。那这都是一种捆绑，都是一种自我的捆绑。当我们认识神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自卑感。耶稣基督释放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耶稣基督拯救的对象，我们看到自己的价值。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从自我的捆绑，从物质的捆绑，从这个罪的捆绑，我们得到释放，让基督在我们生命掌权。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在新年开始的时候，等在你面前，求主向我们讲说话，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成为我们的束缚的， 求主今日释放我们，让我们追求一个自由高飞、展翅上腾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